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卓门，大家好。
蒙哥，你那边为什么听起来会有流水的
声音？春天到了啦，我们家这个啄木鸟都已经出来了，每天在树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很有和蔼的。
所以我们就要来讲一点比较，它既然流水声、啄木鸟声音都出来，我们要讲一点比较它天马行空、很值得我们大家来讨论的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有这么多让人家忧心的天下大事，你不讲，要跟我们讲什么天马行空的事？
那些天下大事，我们再怎么样忧心，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嘛，对不对？哎，不如来谈谈我们中国的这个固有文化之一啊。
固有文化，难道又是吃的吗？
不是的，对不对？你看现在全世界人想到中国，他第一个会想到什么？
那当然是人民币跟美金之间的消长啊。
经济层面，那经济层面再往深一点再想呢，还有什么文化上面的特色呢？
文化方面的特色啊，现在拍电影啊，写小说啊，不管干什么都要跟中国扯上点关系才会畅销嘛。
对，那中国的这个拍电影啊，写小说哪一方面的题材历史以来最悠久，而且最近有越来越烈的趋势的，有一样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
那不还就是杀人片吗？真的，你讲老实话，你看中国人拍电影啊，拍来拍去的，还是要每场电影要死个人他才拍得好，你知道吧？
你讲的这个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多嘛，所以拍一拍战争片呢，对不对？这种总是好像气势比较磅礴一点，
想象力不太一样。不是要说人家好话，说自己不好啊？你光看这个迪士尼呀、还有一些近代的美国的这好莱坞的大导演，他可以拍出娱乐价值很高的片子。或者是教育价值很高的片子，大人小孩都看，里边是完全不流血不杀人呐、那中国人要是写这种完全美善的东西，就有点肉麻写时代片嘛，这个外国人对我们的时代背景又不是很清楚，
对，
很难在其他的文化里面引起共鸣，所以讲来讲去呢，还是要打打杀杀的这种片子，中国人比较会拍。
所以蒙哥还是对电影有一点研究嘛，对不对？
这个哪里需要研究？这个用猜就知道。你看现在成龙不是还活着吗？其他人都死掉了。
这就不只是他了。我们就来讲一点，跟成龙也有一点关系的。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为什么功夫片又开始在盛行了？
小贝，蒙哥每天在这里多辛苦，做节目、预备查经啊、传福音，你哪里有时间？你要去搞什么功夫片？现在要拍什么电影？哪来的时间呢、
小贝知道像蒙哥这样子，对不对？这么操劳心的，你总需要一点心灵上面的娱乐嘛，对不对？所以，
我看到你就够娱乐了，可以了。
所以小贝就提供一点，大华人地区的这个电影市场，你知道最近又在流行的功夫热。
这功夫热凉过吗？
功夫热呢，虽然你说没有什么凉过，但是它也没有像最近这么旺过。为什么呢？你这个功夫啊，几年以前还流行这个武侠片，这个武打片跟功夫片其实不太一样的。
武打片跟功夫片有什么不一样？你讲来听听。
这武打武侠片呢，它就是那个金庸、古龙那几个小说拿来翻了又翻，拍了又拍，对不对？这个少林、武当呢、对不对？然后那个这些出来的人都是穿着一些古装，对不对？飞来飞去都会飞的，对不对？远远这样一打，这个气就这样排山倒海过去。那个时候在玩那种高科技，他们这些就是靠这个来赚钱的。但是最近讲到这个功夫热，有一点返璞归真了、
怎么样返璞归真法？
就开始回到 陨落的那位巨星啊，李小龙的身影一直最近就在浮现在各位的眼前了。
李小龙跟其他的功夫片有什么不一样？
我这么说吧，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人叫做叶问？
没有
啊。对呀、啊，就是姓这个叶嘛，哈，叶子的叶，
就尼哥底姆就是了。
哦，就晚上
去问耶稣，上来问耶稣，
叫做叶问、啊、你这个也可以扯到圣经，好了，算你厉害。叶问你不知道是谁、啊、
我不知道。
现在最近有关叶问的电影啊，连之前演过就大概三四部之多、啊、
真的，这是何许人物啊？
叶问啊，叶问这个人他是算是这个清朝末年这个民国初年的人，他跟李小龙的渊源呢、啊，哎呦。很深的渊源了，因为李小龙的功夫这个咏春拳是从他妈妈那边学来的。
哎呦，
我们先介绍一下李小龙这个人。李小龙这个人，他为什么在这个世界的武术这个大师里面还这么有地位？
为什么？
因为呢，
从小被他妈打大的，是吧？
你也可以这么说，但是他是一个男人去练这个女人的武术，把他发扬光大。所以他
有这种事情啊？
当然是，所以他是第一个呢，把这个武术里面的。中国武术本来都是这种大刀阔斧，这种靠这个力气呢啊，或者是一些巧劲呢，把它转化成 speed， 就是用速度来取胜。
哦，这样子、
啊。这李小龙就是这跟李小龙的死因也有关系了啊。当然我们这个就扯远了。总之啊，他是从他妈妈那边学咏春拳的。他妈妈的这个咏春拳呢，就是叶问教他的，所以讲起叶问是李小龙的师祖就对了。
叶问是男生是女生呢？
叶问是男的，但是呢，叶问他也是算是他比李小龙在之前呢，就是把这个咏春拳这个功夫啊用男人的也是去练女人的功夫，但是他没有像李小龙练到那么极致。李小龙是后来练到极致，他的速度是比叶问还快。不过叶问算是就是他的祖师爷了，所以叶问的电影就拍很多。
我只是要稍微提醒你一下啊。我们这个世外桃源是基督教的广播节目，
我们就要这样好好谈一谈功夫，然后这个东西却跟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信仰，就是基督徒的信仰有很大的关系，跟这个功夫。
这个小贝现在青出于蓝，我看你怎么把这两个扯在一起。
对，这个我们先讲这个为什么全世界这么多的民族，对不对？有悠久历史文化民族有这么多，为什么这个功夫啊、武术啊这类的东西，为什么在中国是这么样的盛行，而且被讲的绘声绘影，而且呢啊好像特异功能，什么样的情况都有。不管
你说其他民族的功夫没这么厉害吗？
啊，当然啦、啊，你去找一个民族有讲到这种啊气功，你看能够这个啊隔几十丈就能够发气让对方倒下去，对不对？
这个当然有了，人气人可以把人气死，你知道吗？这个每个民族都有，每个家庭里面都有，也是一种气功啊。
我第一次听到气死人也算是一种气功。
那当然了，
讲这个不是，我们在讲的什么隔空打牛啊，对不对？那你在说什么十八般的武艺，对不对？
啊，今年这个你要说隔空打虎才好、
你说打虎对不对？武松力气很大，那个其实你仔细看看这个像这个《水浒传》里面他讲到那个还蛮实际，他通常就是讲这个力气，对不对？啊，这个都是标。彪形大汉了、啊，这个讲起来比较大，
对对对，他不太飞檐走。
因为现在呢，都是会飞的、啊。
那小贝考考你了，中国这个武侠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功夫是越来越高？
就是这个中国越来越弱的时候呢，这个武功啊，这个功夫就越来越兴旺。
你说。比较早一点的武侠小说没有这个飞檐走壁这种、
不是早一点的武侠，早一点的历史的这个记载的东西啊，没有把这些东西讲的这么样的绘声绘影。那什么时候？
像《水浒传》离开现在也没太远嘛，是吧？
对呀、而且《水浒传》它里面事实上在这个功夫的形容上面是算相当的朴实啊。所以你看这个《水浒传》在形容这功夫，其实还没有到说很离谱的情况、对不对？你看它里面形容这个九纹龙燕青啊，对不对？这个九纹龙燕青，你看他在怎么样跟谁学武艺的、他大概是怎么样，他的身形是怎么样，都是靠力气啊， 讲到这个鲁智深，对不对？就讲他能够把一棵树从地上拔起来，连根拔起。那讲就只是讲他，形容他力气很大，
对，
不至于形容到说，哎，我刚才讲的，不管是气功啦、暗器啦，对不对？什么飞刀啦，对不对？哎，十八般武艺啊，刀枪棍棒，什么都是怎么样来？哎，
那都是后人这个越写武功越高，
不但是写写讲的，而且你看中国最弱的时候，是不是？你说像清朝末年，因为有这个什么，哎，这个全匪啊，就是我们讲到这义和团啊，对不对？哎，讲到白莲教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这种传奇。你看，这种，总之在很国家很弱的时候，这个功夫就变得很强。
哇，这个小辈名言，国家很弱的时候，功夫就变得很强。
我再举一个更明显的例子，那么小辈最近呢，这个趁着明察暗访的机会，就得到一本宝书在手啊。
嗯，你是怎么样救过他，买到一本武功秘籍吗？
不是，他是这个全世界这个历史上面这个武器的年鉴啊，就是在把各个民族呢，从早期最早远古时代啊，慢慢怎么样的武器的演进呢，有一本很详尽，有包括图解啦、解说啊，就是从远古的这个斧头啦，对不对？简单的这个比较这个矛啊、刀啊，一直到现在的这个枪的这样，小贝就仔细的买来了，把看一看之后，哎呦，发现一个很惊人的事实啊！
什么事实这么惊人？
居然从头到尾啊，哎呦，中国的古时制作的兵器只出现了三种出来，而且评价非常的低啊！
这样嘛。我们这么可能，我们不是有什么啊宝剑呐、飞刀啊？
对呀、所以我们以前我们想象的那些东西都是这个武打小说里面看到的，对不对？那真正这现在出土的东西啊，一直到说以现在来看，它的锻造技术稍微算是啊。能够称得上是利器的，还要到清朝乾隆皇制造的一些刀啊、剑啊，那个才还是稍微够
真的
啊。其他之前呢，哇，这个不但它的这个铸铁非常的质量非常差，它整个武器的设计啊，也都有问题、
不是说我们出土了什么啊，很早以前那个合金技术很高的宝剑啊之类的东西吗？
哎呦，那都是什么清。吴越那个时代，越国那个时候造了几个这个越王勾践的剑出土，那他们讲的绘声绘影，以今天来看，那个时代他做出来，他们你知道青铜这种东西啊，它的锐利度跟它的硬度是绝对不能跟当时其他的这个他其他国家他们出土这个东西比、
你说跟我们同一个时代，我们用铜做武器的时候，
应该说在春秋的时候呢，中国的制作武器的程度还算是高啊。不算低，但是后来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反而这个后来这个制作这个精良武器的技术给外国人学去，特别是日本人呢、他算是唐朝那个时候有一些工匠到了日本去，他们潜心发展，所以很快很短的时间之内，他们这个铸钢的这个技术啊，就慢慢就超过了中国。
那照你这样讲，今天那个Toyota还是跟中国人有点关系
是
吧？
对不对？那我们讲这个东西就是说，中国就是
出毛病。
这个中国呢，就是历史以来呀、好像呢就做不出什么精良的武器啊，所以你在跟这个各个民族在打仗的时候啊。只能以人取胜，或者就是拳脚功夫要来取胜啊，对不对？
根本就是因为中国人拳脚功夫好，武功高，就不用靠武器。
哎、
这个简单的道理
你
也想不懂、
这是很鸵鸟的答案。你想看在战场杀敌的时候，你想什么人，对不对？大家都是这个肉包铁的，然后面对面的时候，居然会说因为我功夫好，不用好武器，不是啦，
你这个是绝对不对。我给你两个例子啊，你能够驳倒我，算你赢，好不好？我请问你现在全世界哪个民族人口最多？
中国啊。
中国吗？你说中国人功夫好啊。你这就让你知道我们到底武器比较好还是功夫比较好。你打到最后谁剩下的人多谁就赢
了。我个人这么认为，中国人人多的原因呢，有三个。我是觉得啦哈。第一个呢，中国人人多的原因，第一个是因为中国人的确蛮能生的。第一个是
那也是一种功夫、
第二个呢，中国人比较能够苟且偷生啊。
对，小贝，你今天这个节目不能听，这长人家志气啊。
我不是说过，就是说在很艰苦的环境之下呢，你看这全世界人都死光，老中还是能活下来。你要讲好听一点就是坚忍不拔啊，讲难听一点就是说呢，不管怎么样恶劣的环境啊，他都能够这样，就是靠那一点点他也能够活下去。所以这个是中国人也算是他的韧性特别坚强啊。 啊，第三个就是呢，我相信呢，全世界在打仗的时候呢，自古以来，哎，这个战场上面呢，临阵脱逃的这种哈本事呢，中国人呢应该是不遑多让啊。哎呀，这是
等一下，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全世界的食物哪一国最好吃？讲良心话。
嗯，全世界食物哪一国的最好吃啊？哎，其实老中的食物是的确是不错的。
所以嘛，你看我们吃来吃去，哎，这么多菜，一双筷子就好，功夫好就好。这武器有什么用？武器上饭桌，多么不合适的事情！这个以前的节目我们讲过。
不对，我告诉你，这个其实呢，因为中国人他因为人多嘛，所以他不需要在武器上面花太多钱，甚至盔甲啦，这个头套啊这些东西，你看在中国的这个武器发展史，几乎都占不了什么地位，因为反正打仗的时候嘛，对不对？你这个兵器也不用太好，反正我们就人多取胜，到时候呢遇到不行的时候，再告诉你一下拳脚功夫怎么样练一练，你能够活下来就活下来，
好吧，那你今天要讲的要点到底是什么了？
我的要点就是说呢，因为武器的发展不如人家。所以只好练一些这种，我们不要讲说旁门左道，就是次要的东西，反而花了很多时间在上面，对不对？各种门派的功夫，绘声绘影讲得很厉害，是不是？
哦，你是说我们也不做盔甲，也不打造
力气，就是那个品质，
也不发展那种什么远距离武器？
对啦，那种你说什么中国人四大发明什么火药，对不对？那火药发展之后，你看到后来真正研究出来能够精良的这种枪炮，那还是外国人们，对不对？
这倒是真的。
你看，老中就是在这一方面，就是该研究该做的他不做，
学长，你看现在美国、法国他们要放烟火，还是要找中国帮忙？
那是因为制作成本比较低嘛。那个烟火你知道为什么很难在美国做，你知道吗？
为什么？太危险了。
不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烟火都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每一颗那个弹啊都还要用手工去做，它没有办法用机器生成。
哦，手工做就需要中国人的巧手传统，还有加上
巧手然后
怕死的精神，
又不贵，所以这没办法了。那
我在想啊，你看现在美国大城市甚至到白宫啊，那放烟火都要请中国帮忙，对不对？
有一些的，也不是全部啊。
那哪一天你把我们惹火了，我们就在美国国庆动点手脚，嘣，在白宫上面炸开，共产主义万岁！
我们的听友都是远在太平洋彼岸，万一他们听到，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
那就谢谢蒙哥啊，什么
不好？我要讲正题，你就一直要给我扯到别的地方。
我今天做小辈啊，你就不晓得我平常有多么辛苦啊！
我今天就来谈这个武功的这个问题，跟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有什么样很大的关系？
你讲吧，我听啊。
你看这个该发展该好好在这个正途上面好好的做研究的精神，不做搞一些旁门左道，一些又没有什么功效，然后你又讲的绘声绘影，然后让自己以为很有信心，就一到战场上面去的时候，你看遇到对方人家精良武器少数几个人，还不是把你打了七零八数。我们今天练到很多历史上面一些有名的战役，很多都是骗人。举个例子，这个每个人都说这个郑成功收复台湾，对不对？当时
对啊，难道不是这个样子吗？
郑成功带了两万的海军，好几百艘的军舰啊，从这个鹿港这边鹿耳门登陆台湾，对不对？就是跟荷兰人这个激战，对不对？后来打赢什么样？拜托，你知道那个时候荷兰全城的守军只有多少人？
8000，好不好？
没有，1000人。1000人打他20000人，居然打好几个月打不下来，
这个有点不好。
最后还是因为荷兰人他们粮食真的没有了啊，而且还最后还是议和的，还不是真正说把他歼灭。我的意思就是，你这种以量取胜啊，你什么功夫？我告诉你，郑成功那时候手下那些人都是后来一些天地会的，那些都是有功夫的嘛。像陈永华这些东西，这个金庸小说里面把这个陈永华，也就是这个陈近南讲的，哇，又会飞又会跳，他就在那里面了。两万人打1000人，打了几个月打不下来，那为什么？就是没有真正在武器啦、战法啦，对不对？行伍之间，军令怎么行动，对不对？他这边他不去练，而且讲到都是全身都是什么，又会飞又会跳。你遇到洋枪洋炮，人家不用多，上刺刀，那个刺刀是刚做的，还踏上来，你全身就算是怎么样武艺，他戳你一刀你就翘辫子，对不对？
你没看去年大阅兵 中国现在的武器军队多么精良啊，谁敢惹我们？
那现在中国人的武器当然是起来，可是我是说这种功夫情节、功夫现象反映在我们的信仰上面，就值得很值得玩味了。
等一下，你要讨论问题，先要确定这个命题啊，到底我们是哪一部分？是教会呢？是个人呢？
不是教会，
有这种功夫妄想症。
我觉得个人跟教会都有一点。
哦，那蒙哥仔细听，小贝最近那个吃错药。
也就是说，我们圣经都读嘛，对不对？神的话就是哎两刃的剑嘛，对不对？哎，圣灵的宝剑也是讲神。
哦，你说神的话跟圣灵都是武器，
哎，对呀，
都不是
圣经的话就是我们的武器，不是我们的功夫嘛，是不是？那你不好好的在这个武器上面去研究，那搞一些旁门左道的，对不对？你又怎么样圣灵充满？祷告要怎么样讲才会有什么样力量，对不对？啊，这个祷告的词要怎么样引，哎，对不对？然后要针对什么样的祷告讲，搞一些那种周围的东西，神的话语不好好的去扎根，是不是？哎，就做这些旁边的事情，就你自以为自己很强的，哎，一遇到战场上面。嗯，人家上刺刀的时候，你就在旁边翘辫子。
哎，听众朋友请注意，现在蒙哥可以退休了，因为我们小贝的功夫已经青出于蓝了。
小贝现在想要对蒙哥上刺刀。其实我今天要特别要讲这个，并不是说对我们中国的这个固有的这个功夫有什么鄙夷之意的，我只是觉得说呢，我们慢慢发现，上历史上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些是正式的，你该好好的去做，好好的去研究。哎，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力有不逮啊，或者是说你就没有花很多心思在上面，导致于你去做一些其实呢它的功效不大，又很容易流入旁门左道的事情。诶，这有一点像是功夫的演进啊，对不对？你好好的武器不去好好的研究，对不对？中国历史上只有几个有名的将领曾经有去研究武器，像诸葛亮啦、戚继光啦，这些人他们都有一些文献的记载，他们怎么研究。可是你看他这些后来他们研究做出来的东西后来都没有再传下来，也表示后人并不很重视这个东西。
那还不是因为圣经的关系。
你这就扯远了，这不跟圣经有什么关系？
你看圣经里面起初该隐把亚伯打死是靠功夫打死，他没有用武器啊。
你怎么知道他用武器？他没讲他是怎么打的，我就不相信他赤手空拳七伤拳一打下去，哇，过了七秒，哎，他的弟弟就挂了，那不太可能。
好了，我们这个节目时间真的要给我们浪费完了，那蒙哥来替你解围了，好不好？其实小贝今天做这个节目呢，是引起他感慨啊，可以说是有一位网友的来信让他有感而发。其实这位网友蛮有见识的，他就是在别的地方听到一些的信息，人家教给他怎么祷告啊，他觉得有点不对劲，所以他写信来问问。那这样的祷告讲好听一点是属灵权柄的宣告，讲难听一点呢，有点像念咒语。比如说这个传道人教人家这样说，我奉主耶稣的名拿圣灵的宝剑，从我家族马基大洞揪出围困的灵，践踏他的景象。我奉主耶稣的名拿圣灵的宝剑破除围困的灵，三个惊叹号。底下的意思应该是这个围困的灵造成我的家人贫瘠不孕，贫穷孤立死亡，那他要这个围困的灵退去。这个灵害我的家人持续狂野，不愿受约束，而且骄傲，那你退去也造成我的家人不愿真正向属灵的权柄降服，因此被孤立，你退去。你如果愿意去找，在网上类似的资料还不少，有人把淫乱当成一种鬼灵，丈夫或者妻子有了外遇他就去赶鬼。有人说呢，因为我们的祖先是拜偶像的，所以我们要特别有哪一类的祷告来破除这个在我们家族中累代传下来的咒诅。还有人说呢，你如果从前打过孩子的，你要为这个孩子做点法事。那这些东西都有一点类似小贝在这里所说的属灵功夫情节。如果长期你在某一类的问题里面没有突破，这些的说法乍听之下呢，对你有很强的吸引力，只要不是过分离谱，你愿意去试试呢，也没有律法禁止。但是无论我们做什么，总要凭着真理，按着圣经的榜样来。祷告不是告诉主耶稣怎么做，属灵权柄的行使是在乎你对于主以及圣灵的能力有真实的认识。 在仇敌面前站立的稳，而不是去教人家讲一些话，好像发咒语一样。这些东西在圣经里其实你找不到榜样。对于罪应当怎么看待，怎么胜过，那更是圣经里头讲得清清楚楚。你如果把什么都简化到一个地步，都是拿着圣灵的宝剑，奉主的名叫这个灵退去，而不照着圣经的真知识来建立自己的信心，来经历主的同在，来靠主在凡事上得胜有余，那你还真有可能是像小贝说的一样，仍然迷恋于中国情节，掉进功夫的迷宫里了。剩下30秒，还是替星期五的查经做一点广告啊！正是为了这一类的现象，我们很盼望也鼓励弟兄姐妹，尤其你是愿意服侍主，有心在神的话语上造就自己，不妨和我们大家一起切磋。星期五晚上6:30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吃个晚饭，然后大家一起看看圣经到底是怎么写的，看看神的话究竟是怎么说的，使徒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的思路是怎么走的，这里头每一个字，每一个小句子，每一个名词，每一个动词，通通都有讲究。耐下心来，哪怕只是把一小段的圣经弄清楚了，第一，你立刻能背起来，而且终身不忘；第二，你会恍然大悟，甚至哑然失笑，回头想想，神的话老早写在这里，老早就讲得这么清楚，我干嘛还整天想要四处访求名师上山学道，等待某一位远国异人和他的奇门武功来拯救我呢？那岂不是丢下神给我的全副军装和一切征战的武器装备，去迷恋属灵功夫，缘木求鱼吗？我要向山，
99之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